刘碧荣国际新闻评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当然先看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的中国之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4月4号到达中国大陆访问，他先到广州，后到北京。耶伦呢，在拜登政府里面，大概对中国来讲算是比较温和派，所以中国大陆对他的接待也是蛮高规格的。那么《华尔街日报》呢，在耶伦到中国去访问的时候就讲，耶伦对中国的态度呢，其实已经有点改变。过去对于美中关系呢，他的态度是乐观，现在呢转为警惕啊，警惕到主要是呢警惕到中国大陆呢。那么耶伦说有很多很多几个产品是产能过剩啊，比如说电动车啊，电动车你可以看到中国的电动车呢几乎在全世界泛滥，那么这影响到很多国家的电动车的一个产业啊，所以电动车、太阳能板还有这个锂电池啊等等。这种呢都是属于环保的这个科技啊。那么耶伦是想跟中国讲说，你的经济发展呢不能光靠出口，因为你产能过剩呢，你就拼命的低价补贴出口。地面补贴出口就影响美国这边的一个就业的机会啊，所以耶伦特别要去跟中国讲这个事情。这件事情呢当然也告诉中国大陆讲啊，说川普时代对中国的一些关税啊，那拜登政府可能会延续。延续也就是说，虽然总统换人，但是对中的这个贸易战呢，其实越来越严峻啊。耶伦在4月5号到4月6号在广州跟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了多轮的会谈。会谈呢基本上是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对两国国内经济跟全球经济的平衡增长进行了深入的交流。那国内经济跟全球经济怎么样互相的搭配啊，互相的影响牵引。然后第二个就是启动美国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间的反洗钱合作交流。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啊，那他们中间的这个合作啊，就其实反洗钱，这当然是对国际金融秩序当然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注意啊，一个发展。那么两国呢，并且将就金融问题进行技术性的一个交流，也就是更深入的技术性的金融的交流会持续啊，持续的沟通。这也是从去年呢拜习会啊，那么在旧金山见面以后呢，谈到的多方的这个交流嘛啊，其中一个部分。然后到4月7号的时候呢，耶伦到了北京，北京呢会见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所以李强就强调说，美国呀不要把经贸问题泛政治化、泛安全化。因为你可以看到的基调呢，其实就是重建两国建设性的开放的一个沟通的对话嘛。所以李强就说，你不要把它泛政治化、泛这个安全化，什么都跟国家安全有关哈，这是没有帮助的。那李强也强调的，中方愿意同美方在对应的气候变迁呢啊、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呢，加强政策协调，共同应对全球性的挑战。也就是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合作的这个领域其实还是非常多的啊，美中中间情势也大有可为。那耶伦就讲说呢，当然讲的非常直白的讲的说，刚刚我们前面讲到这些产能过剩啊，也都不能光依赖出口啊，这些问题等等。但耶伦也强调呢，美国不寻求跟中国脱钩啊，所以基本上被定位成这是一个比较友善的一个访问。而我们也看到旧金山的这个习拜会之后呢，双方的各种交流啊，其实都有恢复。所以也几乎就在耶伦在中国大陆的几乎同时呢，在4月3号到4月4号的时候呢，中美双方的军方也有交流啊，中国人民解放军啊，那么中美国印太司令部和美国太平洋舰队也在檀香山呢进行了军事的对话。就是以前一个一个被过去因为佩洛兹访问台湾而切断的军事对话呢，现在也慢慢就开始恢复。所以你可以看到美中关系缓和的这一块。可另一面呢，你又看到美国联络盟邦遏制中国的这一块。所以这两个新闻是同时发展的。这主要看的就是这个礼拜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到美国去访问。美国访问，那当然就是要强化美国跟日本的同盟关系。 那基本上这是看两个大的方向。第一个呢，他们在高峰会呢，其实进行高峰会是美日还有菲律宾一起，就是要拉菲律宾进来。拉菲律宾进来呢，那么所以拜登呢在很多场合也强调仁爱礁的这个问题啊，就南海的问题也是美国非常重要的关切啊。关切，那么过去日本对东南亚国协啊，过去他讲的是政府开发援助，就是给钱呢 啊。那现在日本对东协的称呼呢，叫做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安全保障能力的强化支援就是给武器啊。所以菲律宾的很多船舰呢是日本给的，日本给的。而也就在4月7号的时候呢，美国、日本、菲律宾、澳洲那么在巴拉望岛的西北海域进行联合演习啊，进行联合演习。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得到美，尤其是美日菲他们加强他们的关系。那另一方面你发现美国、英国、澳洲不是有个 AUKUS 吗？AUKUS 就是那么澳英美三国的同盟嘛，这同盟现在也在一种说法也在考虑是不是把日本拉进来。因为这个同盟呢有两根支柱，一个支柱呢就是核潜艇，那当然的只限于美国、英国、澳洲，那日本就不会拉到核子动力潜艇的这一块。可是另外一根柱子啊，就另外一个支柱呢，那是超高音速武器跟人工智慧。那澳洲就讲了超高音速武器人工智慧这块可以把日本拉进来啊，日本拉进来。那中国大陆当然就非常的关切啊，你们搞小圈圈，你们遏制中国啊。所以 AUKUS 是不是拉入日本，以及美菲日的是怎么样进一步合作协调，也就是从东北亚到东南亚，那这样的一个围堵的态势就非常清楚。所以你一方面可以看到美中关系的缓和，希望能够管控分歧；另一方面，你又看到地缘政治上的一个军事的一个同盟正在强化，这个又合作又竞争又随时互相警惕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亚太的一个情势。这是第一大块。第二大块新闻呢，看中东。中东呢有一个转捩点。转捩点是在4月1号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NGO 啊，就是非政府组织叫世界中央厨房，他们在加萨进行各种粮食的援助啊。这个他们的车队呢遭受到以色列无人机的攻击。你说是误击呢还是有意呢啊，当然引起世界轩然大波，因为这是第一次有志工遭到攻击而七名志工丧生。那这件事情举世哗然，美国也非常生气，所以美国总统拜登呢，在上个礼拜四就跟纳塔雅胡通了电话，讲了30分钟，语气非常的重啊，非常的重，就是说你必须马上要停止对这个人这个平民的攻击啊，那很多很多援助的这个关口你必须马上开放，不然后果非常严重。啊，那么英国经济学人也讲到是说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几乎到了个破裂的一个边缘了啊。那纳塔雅胡当然后来就妥协呢，就暂时内阁呢战争时候的就是战争的内阁啊，那就通过啊，就开放一些北加萨的一些关口啊，让你这个援助可以进去。啊，那同时呢也从中部加萨开始撤军啊，象征性的撤出一些部队。他的讲法就是说这样可以整编呢准备集结进攻南部啊，所以并不是让步。不，他总是做了一点妥协。妥协以后呢，纳塔雅胡也同意说他就派人再到开罗跟哈马斯进行谈判。那哈马斯这边呢当然不会马上妥协了，但他说他也愿意谈判啊。那哈马斯这边也派人到开罗，那么以色列派人到开罗，那双方都开罗，然后美国讲了重话，以色列有一点缓和，哎，你发现国际油价就降下来一点，非常敏感非常敏感，国际油价就降下来一点，因为中东情势似乎有缓和的迹象，但那只是短暂的一个缓和，后面你看开罗能不能真的谈到说斋戒月的这个停火啊，以及人道援助呢，是不是真的能够大量进去？现在只是开放关口啊，又说卡车不够，什么不够，那可能在真的人道物资进去呢，中间还有一点还需要准备，那是人道物资怎么进去啊？然后怎么样的缓解加萨的这个人道危机啊？这个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重点。最后新闻呢，我们拉到拉丁美洲。那这个新闻拉丁美洲我们比较少关注啊，但是他的这个新闻非常有戏剧性。戏剧性就是4月5号的时候呢，礼拜五晚上，厄瓜多啊 厄瓜多的警方强行闯入墨西哥驻厄瓜多的大使馆，逮捕了躲在里面的厄瓜多前副总统格拉斯。啊，墨西哥当然非常生气，因为这是违反国际法的，因为大使馆是从这个国家的领土啊，那你既然冲到我的领土里面，你还逮捕了这个人，所以墨西哥马上就决定跟厄瓜多断交啊。那么拉丁美洲的国家也起来谴责厄瓜多，你的做法非常不适当啊。那么墨西哥呢讲说，我把厄瓜多的行为上告联合国啊，告到国际法院啊。那么但是这个问题是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他逮捕的这个前副总统格拉斯是谁呢？格拉斯在2013年到2017年担任厄瓜多的副总统，当时总统是左翼的科利亚。那科利亚这个总统呢，他们是这个政府非常贪腐啊，尤其这样逮捕的格拉斯啊，格拉斯是被控贪污挪用了2016年厄瓜多地震之后的救灾基金。这我们特别感触深刻，大地震之后救灾基金被副总统给挪用了啊，挪用了，所以后来在2023年去年呢，这个11月选完了之后呢，那么当然这个科利亚任满嘛，他又指定的希望他的一个候选人，但是候选人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当选呢，就晓得他们这一派觉得大势已去啊，所以这个副总统就躲到墨西哥大使馆里面避难。因为墨西哥跟他们原来这个科利亚政府的关系非常好啊，那墨西哥的左派总统罗佩兹啊，和这个科利亚的关系非常好，所以厄瓜多在选举的时候呢，墨西哥的大使也批评啊，你这个选举不公平啊，选举什么，搞得厄瓜多非常生气，把墨西哥的大使当作不受欢迎人物驱逐出境啊。那结果这格拉斯就躲在这个墨西哥的大使馆里面避难呢，结果在4月5号呢，墨西哥决定说要给厄瓜多的副总统政治庇护，那决定政治给他庇护，那么厄瓜多的那个总统说，那么当天晚上他的这个警察就冲进去了，就逮人。那为什么总统会做这个事呢？因为厄瓜多现在去年选的总统啊，36岁，非常年轻啊，在美国受的教育非常年轻，他是一个家里有钱了，但是他想的厄瓜多现在经济非常糟，犯罪横行，就是前任总统的时候呢，街头谋杀案呢增加了6倍啊，那各种贩卖毒品的事情非常多，然后各种走私洗钱非常严重，他上来就是铁腕作风呢，他首先打击古柯碱啊，打击这个贩毒，然后呢征税啊，他用虽然征税本来是人们反对的，可是征税才能救这个经济嘛，啊，他征税呢，然后他进行各种的打击贪腐，是这样的，所以他的支持度非常高，年又年轻，非常高。就当他摆出这样的一个姿态，我打击犯罪的时候，打击贪腐的时候，眼看着一个贪腐的首脑躲在墨西哥的这个大使馆里面，他实在看不下去，冲进去把他抓出来。好，那现在问题就是，那这个外交问题怎么解？这是明白的违反了维也纳这领事关系公约啊，那违反了国际公约，那现在国际上一片谴责，那你到底国内这么高名气的一个政治明星啊，但是你这个是不合国际法的行为啊，虽然有正当性但是没有合法性，那怎么办啊，这题怎么解，就看这个厄瓜多和墨西哥像很多很多国家跟厄瓜多去断交，那么整个的拉丁美洲情势这样就非常紧绷，那美国会采取什么态度，那么联合国会什么态度，这个也是我们可以持续关注的一个方向。所以大概上礼拜三大块的新闻就为您整理到这里，我们下礼拜再见。